弟兄姊妹平安。七月四号又到了，那不要忘了，七月四号在我家都每一年都有一个大的聚会哦。其实不是聚会啊，就是聊天，然后到我们家吃串冰哦。所以不要忘了，明天下午1点到5点、哦、还是在我家。那鼓励大家邀请人哦，稀卷参加，那当然也是邀请你的亲朋好友一起到我家来。那很特别的日子，因为明天是国庆日。那刚刚我们也为美国这个国家来祷告。那想想，在从小到大在教会里面长大，我是在教会里面长大的，那对服事就很多的感受。我就说，你说来看好了，美国200多年，可是你看，从教会的历史，从初代教会到现在2000多年，可是你可以看到说，美国的很多东西都在改变，包括道德，包括文化所看重的都在改变。可是你看教会历史，从2000年来，为什么我们的信仰没有改变？大家有没有去思考？很不一样。你看2000年来，然后从开始这个地方，可能是在小亚细亚，或是从在主耶稣所在的地方，福音往外传，传到世界各地，然后经过几千年，那为什么福音没有改变？为什么我们的信仰没有改变？可是美国才短短的几年，那你看很多东西都在改变。那我们可以去做比较，因为在这特别的日子，我还是鼓励大家为美国祷告，为你所在的、你所关心的地方祷告，为你所关心的这些人来祷告。那当然今天我们还是要提到的是说，2000年来有这么多人在侍奉，因为这么多人的侍奉，今天的福音可以没有变，没有走位哦。我也跟你们分享过说，福音蛮多人在加调味料，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所传的福音不要加任何的调味料。那今天就是讲服事的生命。那在我们当中蛮多人可能还在追寻找寻这位神，那蛮多的是第一代的基督徒，可能信仰的年龄并不是那么久。那对服事今天可能有一些可以学习哦，可以学习，然后可以被提醒。教会像什么？我们知道教会是神所呼召的一群人所形成的一个群体，那我想你们都听过太多遍了。但是我现在用另外一个方法来看，就是说教会像什么。如果你要用比喻，用一个所谓的 metaphor， 就是隐喻哦，在圣经里面用隐喻来描述教会是有很多很多的地方，那我们在纪要这里面都会讲。但是如果你用非基督徒的观点，他们也可能对教会有一些些的认知哦。那我就把它列出来一些些，没有全部。圣经中的隐喻就是 metaphor， 在圣经中用一些所看到的，我们很具体可以明白的，教会像家，像神的国，像身体，基督的身体，教会就像身体，有人是手，有人是脚，有人是眼睛。那教会是神的殿，神所居住的地方。那可能某些，如果你还不是很认识这个信仰，或者说你初次到教会，是因为人的邀请到教会，你可能某些人的想法，教会像俱乐部，反正就在一起嘛，吃喝玩乐。教会一定还是有吃喝玩乐，那教会可能心理治疗中心，哦，这都是有人提过的，不是我们今天自己造出来的。那教会像健身房，你们可能比较难了解，教会有一群可以运动的啊，因为我从小都在教会打乒乓球，所以是天天都在暑假的时候，在天天都在运动，就是打乒乓球。那教会像旅馆，累的时候就在这边休息一下，那休息重新得力就可以出去哦。所以有人把教会看成好像是一个暂时的地方，就来这边休息一下。那你自己有没有想法，教会到底是什么？左边是圣经里面写的，右边可能是人的想法，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定义。但是不论哪一种，教会还是要，如果像刚刚这个地方，如果是家，那当然有人出来侍奉，家里有人要做饭啊，有人要倒垃圾，有人要洗碗。那这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有人就要去照顾，手要去照顾脚，眼睛痛你手就要去擦一下， 就点一下眼药水。那即使是右边的还是一样，教会如果是俱乐部呢，那俱乐部还是有人要收会员卡，还是要干嘛，还是要人要俱乐部还是要有处理的，要安排节目啊，俱乐部总是要安排节目吧。好，那如果健身房，那有人要买乒乓球，买乒乓桌啊，要架网子啊，要做训练啊。所以不论是哪一种，其实你自己想哦，都是要人出来侍奉，要人出来当仆人，这是教会一定要人这样。要不然来到这里说俱乐部没有人在动，没有人在这边侍奉，那这俱乐部不会有人要来。那如果是家，没有哪一个家是大家都不动的。早期我在工作的时候比较专心工作，所以家里的事全部都是圣姐在做，都是师母在做。他那时候说连换灯泡都是要他，那时候我只负责上班。但是后来我觉醒了，我说现在我做很多，后来觉醒了。不论是怎样，不论是前面哪一样，一定要有人出来愿意侍奉，把自己看成是这个家里的一个成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Scott 长老的名言，第一次来是客人，第二次来是主人，第三次来，第三次到这里来应该就是仆人。那应该蛮多都是仆人。还是你现在还是把自己 当客人、哦、坐下来，然后就像旅馆一样，旅馆就是客人所在的地方，那愿意去侍奉。所以今天我都希望大家去想，当然不只是在教会了，最近有听到一些人在分享，我都希望你们在你所在的地方，家里也是一样，家里也是要彼此侍奉。你在公司里面，公司里面我还是愿意希望看到你是愿意去服侍你的那个同事、哦、我在工作的些地方是很喜欢去服侍我的同事、哦、我都鼓励你们也这样。但圣经就很特别，其实每一个人的习惯，每一个人的特性，生下来的特质，你看从小孩子好了，那个 baby， 你说 Sarah 小 Sarah 好了，他一定喜欢被侍奉，被抱啊，喂奶啊，那大家都喜欢被服侍。但是圣经偏偏要把我们的一些可能是罪性吧，或者享受的个性，要把我们推翻。我说圣经是一个蛮多的提醒，是 upside down， 是 inside out， 我们不是讲过吗？所以跟一般人想法可能是不一样。我们喜欢被侍奉，可是圣经就说你要把这个改掉，你要变成是服侍别人的人。鼓励大家去想，就是我们所在的地方，譬如说啦，我前一阵子不是弟兄姊妹的爱心吗，要我们去度假，那去到墨西哥这个地方，我第一次这么舒服，要喝咖啡随便去一个地方就有咖啡，那你坐在那里就有人送你要吃的东西过来，那吃完你就都不用收，他们就来收，那你要再点什么他们就继续送，哇，享受国王般的生活。那人你看他惰性就是这样，就想哇好舒服、哦、我说一年365天能这样多好，那神说没有办法，你不能365天这样，说你的手就会四肢就萎缩，你会剩下嘴巴，因为一直吃嘛，嘴巴就很健康，其他四肢萎缩。所以神说不能这样，你要练习，要把你的个性拿掉，要去服侍别人，不要就等在那里被侍奉。教会里面不要这样。那我说感谢主，我在我家里看到爸爸妈妈哥哥姐姐都是忠心侍奉，那我们从小就被爸爸妈妈他们影响。好，主耶稣来是服侍人。我现在找了另外一段经节，在教会里面，尤其在华语，我希望华语没有所谓的 leader 的观念。我想你们如果跟我在一起很久的，如果是从第一天就跟我在一起，都知道张哥是最不喜欢提你们提的外面提的什么 leadership， 我是最不喜欢提这个。主耶稣基督说他也是服侍人，主耶稣基督是当仆人，这主耶稣基督的榜样。那今天蛮多我们在外面在公司甚至在教会都会提 leader， 但是我就希望我们不要把 leader 放在头脑里面。耶稣基督这样说的，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这是耶稣基督说的，是他的话，他乃不是要让人家侍奉。那我们就去享受这样。你要想当 leader 的，就是应该先有仆人的心态，这是圣经的话。所以今年的主题，健康的生命，我想不服侍，你如果没有服侍怎么会健康？就像我刚刚说的，如果你一直等在那里，人家拿饭来给你，拿你要的食物来给你，然后你要喝咖啡也不用泡也不用买，就等在那里，然后什么都不用，你床下来就有人来收拾，那你生命就不会健康。你会发现你会变成老大的心态，然后懒惰，然后四肢慢慢的缩小，然后就很多很多的那个反应就会变慢。那当然在服侍里面还有很重要，如果你不侍奉，你可能比较难了解为什么要依靠神。其实侍奉是很多让你知道，因为要侍奉，那你就发现你会踢到铁板，踢到铁板你会知道依靠神是最好的方法。最近有听到人说，为什么要依靠神？包括基督徒，包括非基督徒，为什么要依靠神？你们现在的年轻的天之骄子，我依靠我自己就好，你就来侍奉，你来侍奉就知道一定要依靠神。等一下我们会继续讲，所以这样才会健康。如果你天天等着别人侍奉，就很难健康，心里也很难健康，身体也很难健康，属灵的生命也很难健康。所以今天的金姐，我们说我们现在在使徒行传跟出埃及记两个交替哦。那使徒行传在第六章里面，可能是形成的初代的教会里面第一次在教会内部里面比较明显的出现了挑战。教会是人所组成的，那一定会有一些人的问题，那这个可能明显的，前面当然还有啦，门徒被抓了，但是这里可能比较像是教会内部的遇到的挑战。那我来念，苏牧今天念的蛮好听的，好了，苏牧来念好了。苏牧从六章一节读到第七节，好，苏牧来。
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12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7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家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法，乃是大有信心被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菲利、伯罗哥罗、尼加罗、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向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
一段很简单的经节，但是记载的可能是第一次在教会里面出现比较明显的问题。但是有一个很特别的鼓励你们去看哦，在 discipleship 马上就要分享的，你看到这里基督徒他在这里称是门徒，所以在六章一节就称门徒。其实基督徒在使徒行传有这样的特别的称呼，在第七节在最后里面基督徒还是称为门徒。所以我们的 discipleship 门徒并不是我们发明出来的，在初代教会就是这样的看见哦。好，所以门徒训练下礼拜会做见证，那鼓励大家更多人加入华语在迦南的这个门训，就是 discipleship。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们，献上感恩，为美国这个国家献上感谢。神，你在过去赏赐许许多多各样的丰富给这个国家，我们献上感谢。很多人在这里，在这个地方接受信仰认识你， 但是神，我们也为这个国家来祷告，当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你，要选择他们的方向的时候，这个国家开始走到一个可能比较向着黑暗的一个地方。主，你调整，调整百姓的方向，调整在位执政掌权者的方向，让他们能回转向你，能把这个国家、把百姓、把所看重的，能带回来到神你自己的面前。主，也保守我们，当我们在认识初代教会的时候，也让我们能思考，思考迦南教会，思考我们自己的家所建立的这个小小的教会，有没有按着你的心意，活出这样的祝福，活出你的提醒。主，我们恳求你再次透过今天的经节，透过初代这些门徒们的见证，求神你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的生命因着今天这段神的话语能更加的丰盛，更加的健康。谢谢天父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教会的人变多了，其实在准备这一段的时候，我也在思考，今天有一些基督徒就会说，教会为什么需要制度呢？教会不是都是神所呼召的人吗？为什么需要制度呢？为什么需要选长老呢？为什么要执事呢？为什么要同工呢？那今天这一段，这华语有人问过我，华语的弟兄姊妹要受洗之前问过我这一句话，说教会为什么要有 system？ 不是大家在一起好聚好散不就好了？那这里你就看到，的确在这里有写需要制度，因为人多了就会有人的问题，每一个家里都会有，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没有问题，你跟另外一个人要建立家庭就会有问题，你两个家庭要连在一起可能问题一样，跟这里所说的人变多了，那事情也多了，人的声音也多了，今天的经节就是这样写。所以不要觉得说很难过，当然会难过，可是在教会里面这些事情是出现过，所以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就想，反正两千年来人多问题就会多，那人的声音多当然要处理。等一下我们来看，那使门徒增多，你看人增多是一个好处，是一个神的祝福。今天华语我们说从开始可能三十几个人到现在，那人真的是增多了，但是我一直跟你分享，在 retreat 的时候我还跟大家分享，可是人增多了，一些问题也增多了，我们在 retreat 的时候有分享过很多的祝福，人多可以侍奉的人多，可以使用的这个资源 resource 比较多，节目可能比较丰富，可以照顾彼此关系的人更多，所以很多的祝福。但是你看这里说门徒增多，有说希腊化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内的供给上忽略他们的寡妇。你想吧，家里总是会有事的，大大小小的事，那这个家当然还是应该有要处理的事，那起因是什么？寡妇的照顾没有周全。从旧约开始，神就非常看重孤儿寡妇，孤儿寡妇的照顾，从旧约，从很早很早以前，神就告诉那个百姓说，你们要去照顾这些人。那今天湾区因为比较蒙受到祝福，好像比较少这样，但感谢主，迦南在很多对周围的关心，我们有很多的 funding， 你当然可以看到，那迦南有扮演神要我们扮演的角色。你看来起因，其实在提摩太前书，保罗对提摩太就提醒，你可以看整个第五章，提到蛮多寡妇的照顾。如果家里有寡妇，因为当时可能因为战乱，因为逼迫很多的原因，那许多的那个的妇女可能先生就离开了，或是过世了，应该是过世比较称为是寡妇。但如果你家里有寡妇，你就自己帮助他们，不要让教会还要花心思，那教会可以专心去照顾外面的人，或是没有家人可以照顾的这些寡妇。所以保罗对提摩太也是这样的提醒，就知道说其实这些神的百姓们非常看重怎么把教会的这些祝福跟周围人来分享，但是偏偏你可以知道说，因为有两边的人， 在教会里面有两边的人，一个是讲希腊话的寡妇，一边是讲希伯来话，或是当时有人说是亚兰文，没关系，就是 either one， 就是任何一种，或是希伯来话、希伯来语言，或是亚兰文、哦、那你可以看到，你们在上班的进入到这个经节，你一定要能思考，不然你会讲啊，读过去就算了。你要能思考说，当时的这些神的百姓们面临这些要处理多少的问题，你一定要能读深入或是思考深入一点，你才会享受这段经节。你可能要处理不管是多少个寡妇，你看要采买，要买食物，然后要去计算，要去登记，那可能不止教会里面，外面的可能知道说这个地方可以帮助孤儿寡妇，他们也来这边要希望能得到应有的照顾，而且是每天都要供应。每天可能按估计来看，按历史来记载，可能每天要供应两餐。那你看要处理多少的事，所以你要处理金钱的问题、采购的问题、采买的问题、发放的问题、记录的问题。他们寡妇是要登记的，登记在教会的这个本质上面。那这样的侍奉是神所喜悦的，但是你要想，有两边不同的人。那一般来说，可能希伯来人的寡妇占比较大多数，那因为比较多是讲亚兰文或是希伯来话的，但是这些新的基督徒可能是讲希腊话，讲希腊语。所以他们可能在譬如说今天煮的不够啦，用的不够啦，或是他们语言的问题啦，那可能比较少沟通啦，那就忽略了他们。那忽略了他们，你可以看到说，像希伯来人发愿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愿言，其实埋怨就来了。家庭最怕最不希望见到埋怨，那这里就是发愿言。那其实你看到说不同的语言会产生一些困扰，但为什么会产生困扰？因为没有把对方看成是家人，这是一个认知上的。我一直提醒你们要把对方，不管是你们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如果是婚姻，你要把对方的家人看成是自己的家人。那在教会里面，进到教会，神的百姓都是一家人。那今天我们可能要从不同的地方来，我都希望建立跟你们一起建立，我们都是一家人，不要再因为语言、因为语言、因为文化、因为什么分你我，不要这样。华语我不希望见到这样，当然神的家、上帝、耶和华也不希望见到这样的分，一分就会有问题啊！你看到这里啊，教会要怎么处理？谁要负责处理？到底谁在教会里面要负责处理这些事情？那处理的人大家会听吗？今天你可以知道在教会里面的确还是有问题，你的家里可能还是有问题，你的公司可是还是有问题，那你愿不愿意把这些带到神的面前？这里可能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范例。其实这是危机处理，如果你们在公司有在比较那个职位是大一点点的，公司的危机处理是很重要的。那 HB 有跟我分享过他们公司危机处理的方式，因为 HB 以前要做这种危机处理，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危机处理，不用再去看书了，圣经里面就有答案。大家会听吗？问题会解决吗？家里还是会有一点点危机啊，那你危机怎么处理呢？这里就有很好的榜样。当然主要不是要讲危机处理，但是我说可以从里面去学习。第二节，设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理的。设使徒就出面了。但是你可以看到，你看到前面其实是弟兄姊妹彼此埋怨了。所以意思就是说，底下的人先在讲来讲去，其实这不是很好的方式，但人所在的地方就会这样，这是免不了了，圣经就这样很忠实的记载下来。那最后使徒们听到了，那当时在整个这里面可能人数不是很少，你从前面来看可能几千人， 在这个地方聚会，可能有几千人，如果再加上外面的人进来，那人数应该是蛮多的。那讲话啊，埋怨啊，这个人跟那个人说啊，你看最近就怎样啊，我们某某人某某那个姊妹并没有受到照顾，她已经好几天没有吃饭了。她开始就在里面有一些声音，那声音最后传到十二使徒里面，但是为什么不开始就去跟他们讲呢？为什么不开始就请他们出来处理？这中间没有记载，真蛮有意思的。这时候发生的事跟我们现在发生的是一样的。现在教会也有一些些，感谢主，华语这样很少。那你的家可能也有这样的问题，但是我们就来看怎么处理。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然后十二使徒就出面，他们开始要去处理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他们怎么呢？他们先说话，他们先说自己。这蛮有意思的，我在读这一段的时候，他们没有说哦，现在问题是怎样，好，那我们就来处理吧。他们先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原来对使徒来说，他们的侍奉，他们的服事，是在神的话语里面。等一下还会看，因为神的话语对当时非常重要，对现在非常重要，对两千年之后，如果耶稣基督两千年内还没有再来，在两千年之后，神的话语还是非常重要。所以神的道对他们而言，他们要传讲，要教导，要装备，要建立弟兄姊妹在生命里面的挑战，用神的话语来帮助他们。所以他们说，我们不能撇下，不能离开了，不能放下，不能离开神给我们的呼召。所以他们先提自己的使命跟呼召。你往下再看，所以使徒继续说，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那我以前没有读这么仔细哦，那这次我就在想，一定不太可能十二个人同时说话，对吧？应该一个只有一个人说话。那一个人说话，我想应该可能是彼得或约翰，这些跟随过耶稣基督，而且在里面可能是说话分量比较重的。但是他为什么可以说我们？我以前没有读到这样，因为一个人说话，那一直说我啊，可是可见这十二个人，他们应该有相同的看见。就这十二个人说，我们应该专心，专心就是说持续，要持续，而且要忍耐，而且要坚持，而且其实你如果看原文，其实这个字也是服侍的意思哦。如果你把它用服侍，其实我们要服侍、祈祷、传道这样的侍奉。如果你把这个字，你去找原文的意思，很有意思哦。它持续，然后在里面紧紧抓住，不能中断。然后他说，这其实原文的意思也是侍奉，所以我们要侍奉，而且不断的侍奉，在祈祷跟传道，蛮有意思的哦。这十二个人同心，大家都赞成，不管是彼得或是约翰说的，就是我们要专心在神，而且不能中断，而且现在这个阶段对所有的弟兄姊妹。非是最重要，对所有的要建立的教会是最重要。所以使徒他们知道，他们的侍奉其实一生的侍奉就是在祈祷跟传道这两样上面。再往下来看，不能动 ，Daniel， 帮我按一下哈。看来十二使徒他们责任重大，其实在开始要护卫信仰，因为信仰刚传出来，刚传开，那当然有很可能传偏了，大家信的最后是不一样。所以你看在使徒行传第八章，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领受了神的道，你看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当一个地方开始聚集很多人接受这信仰，彼得跟约翰就赶快前去，不是说等到那里哇，有很多人接受耶稣基督，那可能一个新的教会很快就成立。可是他们很认真，为什么要去护卫，要去让大家信的是正确的？那到那里一看，就为他们祷告，这是圣经的描述。 所以对他们而言，他们职位或是说职称或是侍奉或是生命的中心就非常清楚。今天的你我可能不然你在工作在家里在读书，那个使命感应该非常清楚，就像这里一样。所以到那里马上就为他们祷告，那祷告当然可能就感谢神，那祷告就为他们将来的信仰道路祷告，为外面可能很多的试探挑战来祷告。这是使徒的责任。所以我就说，其实我在想2000年来这个信仰没有变没有更动，圣经说不能增加也不能删减，这是圣经的话。那2000年来就是这些人忠心的侍奉，一代一代一代忠心的侍奉，那应该很感动。如果没有这些人这么看重这么认真这么用心然后不辞劳苦，你看在耶路撒冷他们要走到什么撒玛利亚去，你看要多久，可能几天的行程。那回到华语，华语到底看重的是什么？华语有没有看重神的话语祷告？当然这里是说这些12个使徒哦，可能就是像牧者长老，那我都希望华语的执事也是这样，同工们也都应该要这样，那我都希望弟兄姊妹也是这样，看重神的话语，看重祷告，不管外面的怎样，不管别的教会有神其他的呼召或是神给他们特别的使命，但是华语今天如果有神在这里面，从2007年开始，那我就希望华语继续享受神这样的祝福跟提醒，每个团契中心的传讲神的话语，那礼拜三的祷告会我一直一直提醒大家，我说偶尔我还是会提醒大家，那这里又再一次的提醒，牧者如果不祷告，牧者如果不传讲神的话语，那要怎么办呢？可是你要知道传道人你们现在给传道人很多的事工，你看明天我要干嘛，我要叉冰给你们吃啊，明天就会有两个机器在，有弟兄姊妹又捐了一台机器哦，那我就会在那边很认真的服侍大家，很好啦，我不是说这样不好，偶尔还是要休息一下，那休息就是侍奉你们，所以明天鼓励你们都要来，不要说、啊、我有事啦，很累啦，你就知道有一个很累的人在那边串冰，你们就应该很快的来享受。没有哪一个牧师可以不看重神的话语跟祷告，那其实有时候两个很难分辨的清楚，我再说一遍哦，注意听哦，这句话很重要。其实神的话语跟祷告很难把它分开。牧师在准备讲道的时候，还是要祷告，不能说哦，好厉害，我讲很久了。像这段经节就不是那么容易讲，那我就求神给我新的看见。那在祷告当中有没有神的话语？还是有。你祷告不是都是人的话？祷告当中还是有神的话语，所以很难把它区隔开，在这里就是两样。这些使徒们就是知道，那我希望华语能知道这样的重要性，我都希望你们可以听到，听到张哥那个内心的话。所以就要需要更多人出来侍奉。我今天最后的一个思考与行动，就希望华语消费者应该要越来越少，我真的很不希望见到很多人礼拜天来就走了，那就是消费者。我希望华语这样的人越来越少，能到零是最好，理论上可以到零是最好。你看神给华语或是给张哥的看见，我跟你们同工很多很多的分享，从2007年一直到现在我没有改变。使徒行传2:42，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耶稣基督的教导，然后再来提摩太前书2:1，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我向华语是一个为万人祷告，不是只为我们自己只为迦南祷告，要为万人祷告，这是华语一直希望能有神的托付是活出来。那最近的整个迦南现在要更看重门徒，那今天我们看到在这个经节里面出现了3次的门徒， 每一个人都是门徒，每一个我希望华语出来都是愿意跟随耶稣基督，就是 disciples， 我希望能见到。好，使徒讲完了，使徒并不是讲完了我们应该怎样，我们应该以祈祷跟传道为事，我们应该侍奉的是祈祷跟传道这样的侍奉，我们应该不中断，我们应该不停止，要紧紧的抓住，因为神给我们十二个人这样的托付，而且我们当中有十一个是跟随过耶稣基督的。那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就是说，凡我所吩咐你们都要教导他们遵守，你们要去教导，这是大使命里面。但是使徒没有忘掉问题还没有解决，他只是讲说我们怎样。那使徒接下来再看，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是使徒没有忘掉这个问题，饮食的问题还是要处理，这些寡妇这些姊妹或是外面的这些寡妇有时候没有饭吃，这些情况还是要处理，所以你们就选七个人出来。他没有写执事哦，有的人就会把这边误以为说开始就建立了执事的制度，没有，这边没有写执事哦。你看经节里面没有写执事，只是说选出七个人来侍奉。这个管理跟刚刚的为事是一样的，就是侍奉。所以原文的这个字应该就我们就派他们侍奉，在这个事上侍奉，都是同一个字哦，蛮有意思哦。十二个人讲话，可能一个人代表其他十一个人讲话，然后你看这里我很感动，大众都喜悦这话，其实我读了蛮感动的。不知道多少人，几千个人好了，几千个人竟然非常顺服这十二个人所讲的话，可能来自不同的人哦，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背景，可能里面有很多非常有成就的，甚至家境非常好的，可是大家都喜悦这话，所以他们就拣选了斯提凡，特别提到斯提凡大有信心，圣灵充满，这等一下我们会看。因为在下一章斯提凡就殉道了，斯提凡在圣经里面你看就出现这样短短的，但是蛮多人都记得斯提凡在第七章所讲的这些话，但是第七章就殉道了。那就拣选腓力、伯罗哥罗、尼加诺、提门、巴米拿，然后最后再增加了一个说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所以一般来说这个后面应该就是讲希腊话的，你看呢，很有智慧。前面这六个可能是讲希伯来文，或是讲亚兰文，但在后面特别提出来是一个讲希腊话的。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在第六章，在初代的教会，这个智慧就可能今天我们很多可以学习的地方，而且是大家拣选出来的。不是有 assign 的，是大家选出来，这很多的感动了我自己。所以你来看，如果用今天的想法来想，那就处理饭食啊，不是就采买吗？那不是很简单吗？你们每一个人都说太简单了，你只要会用 Excel 对不对？你用 Excel 开始 key in 啊， enter 这个 data 啊，每天买是不是嘛？你们这些在公司上班的少骗我了，你们 Excel 都比我厉害，因为我不是用应用软体的。那你看一定用电脑来处理，那会安排事情就好，你只要头脑清楚，然后呢你熟大法九九。为什么一定要熟大法九九？因为这采买非常多的量，所以你应该知道哪些食物在哪里购买，然后呢比较便宜，然后时间要有效，这是真的是这样，我不是随便想想。今天你们可能会这样想，可是为什么开始的时候他们不是这样想？两千年来，因为我们学的东西更多了吗？因为我们更厉害了吗？因为我们科技更进步了吗？因为今天的人比那时候更聪明吗？那为什么使徒们要说要有好名声，要有圣灵，满有圣灵跟智慧？其实原文就是说满有圣灵跟蛮有智慧，两个是都在这个里面。所以你不要又把圣灵充满放在这里面，其实原文的意思是说这七个选出来了， 应该是要代表教会嘛，要代表很多人去处理，所以他们的见证，生活的见证要非常好，他们应该有爱心，应该关怀人，应该比较有耐心。你看这里应该结出圣灵的果子，他们是顺服在神底下，不是靠自己很聪明哦。你们现在这些人在彼此相处的时候，不要靠自己的聪明，我不要觉得我好厉害哦，不要觉得我用我的经验处理事情。这里说不是这样，那当然也要有处理事情的能力哦。智慧充足，这里原文的意思比较像是可能处理事物的能力，所以要有一些的条件，不是随便就选出来。那因为要代表教会，代表神，要跟很多人相处，那要处理金钱，所以要处理金钱一定要什么，跟神关系非常良好。所以感谢主，其实我在读的时候就觉得感谢主，初代教会选得出来这七位，马上就选出来。因为我们在读圣经很快就读过去，但是在这里如果你停下来就说，你看怎么七个马上就可以选出来，所以这七位在当时一定是有这三样，一定非常具备，而且这几千人可能都知道这七个人，这蛮有意思的。那里面有两个特别的斯蒂凡，我都在下一章就训到了。你一定以为说处理饭食哪需要什么，可是斯蒂凡的见证，我说几千年来大家都是非常非常享受斯蒂凡所做的见证。他不是光做饭，不是光买东西，不是光采购，不是光发放食物。那第八章腓力，一般相信福音传到非洲的是腓力跟那个伊索比亚的太监传福音，在旷野帮他施洗，那福音传回到非洲。你看腓力在第八章，你可以往下读。所以这七个人，你好像只有啊管饭食很简单。我们今天刚好今天华语轮到我们今天干嘛？煮茶水，中午要打饭，所以每个人就要预备好自己哦。要干嘛？三样要预备好啊！我打饭随便就好了，还是要干嘛？刚刚说的，回到三样嘛，去想，要有好名声才可以打饭。我惨了，没有好名声怎么办？然后呢，要蛮有圣灵，意思说我不是靠自己，我热爱祷告。我活出的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不是按我的想法来做事。然后我处理事情的能力，我都希望你们打饭的时候记得，华语我都跟你们说要怎样喜乐，对不对？有人说我的饭你为什么不给我多一点，你要说、哎、已经很多了，那这样两个就会吵起来。教会不要这样，有人说我饭多一点，你就乖乖的再给他一点点，给他两粒饭也好啊。如果你觉得不够，但是有人这样 request， 你就喜乐的去侍奉他们。华语我都希望你们这样，我已经讲了太多遍了，鼓励大家这三样。那感谢神，其实我在讲华语感谢神，华语现在在提名。那你知道华语有几个执事吗？你知道华语的执事也是经过提名的，经过大家选举的，经过大家的拣选。我也希望华语的弟兄姊妹选出来的执事不是光在做事务性的侍奉，你今天看到的都是有人在侍奉。我都很鼓励你去想，不要只是来这边享受，不要只是来这边消费、啊、我干嘛，我就是在吃 buffet 啊。我每次偶尔大概两年我就会提出来，基督徒不要来到教会就要吃 buffet， 我要吃一个虾的脚，今天刚好有虾的脚，那没有就开始埋怨今天为什么没有虾可以吃呢？那想吃素食的有没有青菜？那没有青菜或是青菜不熟就开始埋怨，那就很多来这边就吃 buffet 了。迦南的 program 够不够丰富？小孩有没有小孩？主日学好不好？牧师讲道到底好不好听？敬拜赞美有没有够水准？那就很多的消费者在这里，不要这样，应该是更多人把这看成是家。所以很多的侍奉在进行，进来的招待发周报给你，有人私会，有人弹琴，敬拜赞美站出来，然后再讲到敬拜赞美过程，后面有 sound， 有 video， 有在录音，有在录影，很多人在侍奉。那你就说我就来享受就好， 那张哥就会一直念你说不要这样，那你的耳朵就会很痒，那你就知道张哥还是在为你祷告当中。我现在不念了，我现在多祷告，我现在比较少念你们，那我就会继续为你们祷告，有更多人愿意出来侍奉。这是见证。选出来之后就这样吗？没有，使徒们我就很好的榜样，然后使徒就把这七个人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就祷告了，按手在他们头上，就选出来了就好了。不是哦，使徒们在侍奉这七个人。我们华语每次受洗就站到前面来，你们不要记得，然后我们的执事长老就会出来为他们按手，其实都不是我们捏那个自己发明出来，圣经里面写的，我们是按着圣经来做。使徒们就跟他们透过按手，这十二个使徒跟这七位是同心同行，然后把他们差派出去，他们要接触很多外面的人，甚至在教会也是一样差派，然后授权给他们。一般相信这几位应该是教会的下一代很核心的同工，我没有用领袖，但是蛮多的那个解经的学者会说这七位可能是扮演领袖的 领袖的角色。然后按手为什么看重这样的侍奉？使徒看重即使是做饭食的侍奉，使徒们按手看重每一样的服侍。所以你要记得每一次的按手也是一种侍奉。主耶稣基督帮小孩子按手，你在路加福音，这应该是路加福音。所以我们以前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很多的学习的，其实在神学院功课是一回事，从同学里面学到的非常多。那我在上课的时候，那旁边其实不太认识，也就是上同一门课，那看到我，因为我你也知道我头痛是常常，那有时候我正在揉头啊，揉一揉啊，按一按脖子啊，那旁边的同学就是说跟我分享你有什么，我就说啊，今天头痛，那他就会带我到外面走廊啊，或者在教室里面，那就按着我那个头痛的地方，按着我肩膀祷告。其实蛮多的祝福就是在上学的过程。那我希望华语也这样，常常可以帮别人祷告，按手祷告，不要不好意思，就是像这里这样。所以这也是一个侍奉。所以使徒们透过这样的按手在服侍这七位先选出来的在饭食上侍奉的同工。神祝福，神喜悦，使徒们的看重，使徒们的用心，在祈祷跟传道，常常为弟兄姊妹祷告，为所有他们要做的侍奉祷告，为他们要传讲神的话语祷告，他们专心在神的话语里面彼此分享，然后回想耶稣基督的教导，然后旧约再一直看，然后开始 再去思考说怎么在旧约里面的领受耶稣基督的教导，然后把它汇集起来做在下一步的教导，然后配合祷告，然后这些七位执事，七位同工，不是执事、哦、对不起，七位同工，然后大家就同心，然后来侍奉寡妇，侍奉周围的人，让神的道兴旺起来，门徒的数目增加，神就喜悦这样同心的侍奉。那这里很特别，有许多祭司也信从了这道，这祭司可能就比较守着他们旧有的信仰。那但是一般相信祭司在那时候蛮多人生活经济可能不是那么好，然后看到有一群愿意去侍奉别人，而且用爱心去招待别人，所以这些祭司受了他们爱的感动，一般相信应该是这样。那时候在耶路撒冷可能有几千位祭司，所以特别记载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个信仰。这里前面的道是神的话语，是话语，然后这个道是 faith， 是信仰。结束来说，今天是很棒的一段经节，那我自己在很深入的去读，把它读得很深入，那我希望你们也可以享受这段经节。神喜悦我们去照顾有需要的人，我们中间蛮多人这样在进行，但是我都希望在这里要加上信仰， 不要只是去照顾他们，没有把耶稣基督传给他们，是很可惜哦。你光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没有把信仰分享给他们，他们最后还是跟一般人一样，没有享受到永生带来的祝福，那是很可惜的。那神喜悦我们的服事，这里讲到三样，不是说只有这三样，话语的传讲，华语要不要更多人站出来侍奉？我一直鼓励你们要更多人站出来，我觉得再怎样都不够，我希望我们都有100个人、60个、70个出来做话语的侍奉，我觉得都 OK 哦。祷告的服事，我还是鼓励你们礼拜三祷告会不要在家里看电视、上网、玩 game， 为万民来祷告。那事务性的服事，但是我也希望事务性的服事这些弟兄姊妹生活还是有很好的见证，还是要带出祝福。人家不是说哦，他在服事这样，今天要煮咖啡就好，但是煮咖啡的这些执事同工也是很喜乐，也是很有见证，也是很有耐心，那个就是一个祝福。那神不喜悦我们说长道短，神不喜悦我们埋怨，要么就做建议，找长老、找执事、找牧者做建议。那服事的生命，今天你们还没有读经节，我们一起来读12章罗马书12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所以弟兄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保罗看重的是怎么把自己的生命献上，全然的献上，是一个侍奉服侍敬拜的生命。所以保罗提醒你们，在上罗马书了1-11章上完之后，12章的应用第一节就出现了。生活的应用就是劝你们大家献上自己侍奉吧，不要献上自己在那边当所谓的消费者。保罗不是这样说，那侍奉神所喜悦，侍奉在这里面成长，因为是活祭，所以要一直成长，在侍奉里面更多的去跟神接近亲近，然后明白神的心意，思考与行动，少一点埋怨。当然也有人说埋怨就是关心教会，好啦，也是这样啦，不埋怨就不关心，也是啦，但是埋怨你就找同工建议好了，好不好？那参与服事不要当消费者，如果你已经当消费者很久了回来吧，那如果你还是新的，那你也不要当消费者，新的就赶快加紧脚步去跟同工说我要侍奉，然后为同工牧者来祷告，特别为牧师祷告，可以专心在祈祷跟传道，不是说全部了，那是让牧者可以专心在祈祷跟传道。其实长老也应该照祈祷跟传道，在祈祷里面带着关怀，也是包含关怀，在祈祷里面也包含的宣教，其实都在里面。我鼓励大家不要让牧师就是常常在劝你们，那你们就好像耳边风这样，这很可惜哦。所以一起来建造教会，一起来建造华语，让神的国度在这边可以让大家看到说，原来神的国在迦南里面就可以看到。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们，献上感恩，透过初代教会这些使徒们，他们忠心，他们有爱心，他们倚靠神，而且他们也听神的声音，也听人的声音。神，你让我们今天有学习到，神你看重每一个人的侍奉，看重我们爱心怎么去活出来，那也看重我们同心同行，让我们有100个人，不是一百条 不同样的心，那100个人我们相同的看见，用同心用合一的心智来侍奉神，让这个地方成为一个爱聚集的一个地方，成为一个话语建造的一个地方，成为一个祷告的殿，成为一个服侍神服侍众人用生命来见证神的一个地方。求神你使用迦南教会，使用每一个人。谢谢天父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